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我们来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想大家都很高兴看见这里末了的话终于可以讲完了啊！保罗还有末了的话，我本来想把它再分两次讲，后来讲不能够辜负听众的期望，应该末了讲完它。好，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讲完。不过你读的时候会发现，很显然保罗的正文到了二十节就停止了。保罗还有末了的话，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。如果你看以弗所书，你跟着一起来的话，你会发现刚强这个题目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过，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，他说他在父的面前屈膝，第十五节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他对以弗所教会有两个大的祷告，一个是在第一章里面叫以弗所的圣徒灵里面的眼睛得以开启，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目的是叫我们真知道他，真知道耶稣基督。第二个祷告，当我们真正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叫我们里面的人得以刚强起来。这个里面的人指的是我们新人得救以后，而且再从第二章一开始，第二章开，第三章，第四章开始讲到穿上新人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而这个跟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跟我们的处事为人是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之所以能证明我们的得救，不是一个道理上的问题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确生命改变，也因着生命改变叫我们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，叫我们真正被主的灵所充满，被圣灵所充满，叫我们有智慧，叫我们能够爱惜光阴赎回我们的日子，好叫我们生命见证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事情。当他把这一节都讲完之后，保罗觉得还有必要再一次提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，所以他说，弟兄们，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。中文语法跟希腊文英文都不一样，所以这句话的重要性没有那样突出。保罗是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。这个刚强不是我们肉身的刚强，这里保罗的话他是要我们里面人刚强，照着前文所说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刚强？中文翻译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其实更简单的说，他说你们要做刚强的人。什么是刚强呢？他说有能力，有能力就是刚强。英文这个字还可以翻成，从希腊文翻作 empower， 加给你力量，叫你做一个有力量的人，这就是刚强的人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刚强的秘诀是在什么呢？这里两个字都是用的 in 来联络的，第一个在主里做刚强的人，第二个在他的能力里面做刚强的人。这两个意思也许是完全一样的，也许是层次上的不同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主得救以后，我们基本上不同的人在哪里呢？不是今天我地上的地址改变了，我可能仍然住在尔湾没有变过，但是我有一个地方改变了，我现在住在主的里面，我是在主的里面才能做刚强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里面无论你力气大力气小都不是刚强的人。我们在旧造在亚当的生命里面都是软弱的人，为什么？在软弱中间受试探，也在软弱中间跌倒。唯有一件事情能叫我们刚强，是什么？在主里。所以保罗这边说了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不是靠着主，在主里面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，在主里做刚强的人。除了在主里没有刚强的人。 如果一个人在自夸他的刚强，他就是最软弱的人。但是一个人可以夸耀他在主里面，那是最刚强的人。保罗就懂这个秘诀，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，我宁愿夸我自己的软弱，但是我所夸的，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，不是我自己。如果能刚强，是因为在主里的结果，深根立基在主的里面。其实这也是以弗所书一个重点，他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得救之后，他基本上是在主里面的人。基督有多大，神有多大，基督有多大。你不要看基督当初只是一个人，像人的样式活在犹太地，甚至更准确说大部分时间在加利利地，但是在这个人里面是不得了的，因为全世界都不能容纳在他的里面。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也在他的里面。基督有多大，你不能想象，一切一切，他是一切又充满一切。我们在以弗所书读到他充满万有，神有多大还有多大，这个宇宙有多大，神有多大还更大，万有都在他的里面。这不是仅仅我们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已，真的万有都在他的里面。前两天我来了一个老朋友，这个老朋友呢，从前是小朋友，现在也被老朋友了。我问他你今年几岁，他也61了，不得了。他原来是个小朋友，为什么？我在 Cornell 读 Graduate School 时候读研究员，说他刚刚来读大学，所以你知道至少我们差了5年。他刚刚读大一，读的是电机，后来改行读了物理，天文物理，拿了2个博士，一个是物理博士，一个是经济博士。我说物理跟经济什么关系啊？他说你不晓得有关系的。他读的呢，我不晓得数学上面你们知不知道混沌的理论。混沌的理论就是一片混乱中间你怎么找出秩序来，这个东西呢跟 parity 也有关系的。物理现象里面一片看起来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仔细看里面也不一样。当你有电子有原子的时候，有正电子有负电子的时候，你看起来看不出来，好像不带电，但你仔细看里面很多很多小漩涡。他就是我去研究这个东西。经济呢也是一片混乱，什么叫经济，在一片混乱中间找出一个理论来，哎呀这就是不得了了。所以他研究混沌理论，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混沌黑暗，一片混沌黑暗，渊面黑暗，又空虚又混沌。他说我在研究，我一生的范围没有超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他讲这个话，弟兄姊妹们，很多的事情你不晓得，神有多大，任何的知识学问都在他的里面。今天我们说物理学拿2个博士，他说我所研究很小啊，我们人知道太有限了。我说是啊，我一个朋友也在研究神创造的起源，研究光学，弄来弄去搞不清楚，都是一些理论而已，不能知道神究竟多么伟大。这是我们站在从物理研究的观点来讲的。任何的科学，任何的知识都在神的里面，不如过是沧海的一粟而已，真的是这样。神有多大，基督有多大，今天我们在他里面的人都是在基督耶稣里，所以才能刚强。他第二件说什么，你们不仅是在主里，还要说在他的能力里面。中文翻译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算是翻得不错，但是准确的照字面翻译，当然这样的翻译不大像很好的中文，应当翻作在主里，在他力量的大能里。他是要说到神的力量是一个大能，在他的力量里面，那个力量是个大能 dunamis。 当然今天我们不能拿 dynamite 这个字来形容，因为 dynamite 是一个摧毁性的力量，大到一个地步一爆炸，炸药一炸都炸光了。但是不是，当初在希腊文里面用 dunamis 这个字，大能，什么大能？ mighty in the might of his power。 英文还好翻译，中文你不能翻译，在他力量的大能里面做一个刚强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要了解保罗所讲怎么样做刚强的人，你就知道不是靠你自己，不是靠你自己，甚至底下讲的征战都不是在你自己，是要懂得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有多伟大，耶稣基督能力有多大，你就能做多刚强的人。 他能够使过一切，胜过一切的软弱，胜过一切的试探，他能够克服所有的难处，这是你我所以有希望有可能做刚强的人的原因。在我们自己里面毫无能力，你总要认清一件事情，靠着你自己永远是软弱。你说我今天有本事，因为你拿了几个学位，你今天我有很有几个本事，我站在什么军尊的地位上面，32年的统治者18天就垮台了，有多少能力？当他在位的时候，他以为很有能力，有一天他不在位上的时候，岌岌可危，性命难保，都是可能的事情。人刚强吗？你看起来刚强，其实最软弱。但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以为他是软弱的，但在基督耶稣里是刚强的，因为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，这是神做的事情，而且我们可以在他大能，在他力量的大能里面，两层，他讲力量的大能，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多大的力量。你能够想象有多大的力量，他有多大的力量。这是保罗所说的，叫我们做刚强的人。一句话其实够了，但是保罗怕我们不明白，他举了一个例子。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，在主里，在他力量的大能里面做刚强的人。”底下他举了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呢，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中文翻到全副军装很好，因为不知道怎么翻译，而这个字的确是指的罗马士兵预备打仗的时候所有的配备。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叫 panoplia， 大概在英文里翻成 panoply， 全部的军装。为什么这样？保罗是一种 figure of speech， 他用一种图像的语言来说明，你立刻就想到说这个士兵怎么样子。因为当时在罗马很多的士兵，差不多所有人都见过士兵，罗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，才能够统治那么大的地方。从亚历山大，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征服了欧亚，甚至到非洲的时候，开始这个罗马以后把希腊接管过来，因为亚历山大死得太早，所以整个罗马的这个军事跟他的观念表达在所有文化中间，一讲 Panoplia 这个字，人家都知道是指的全副军装。甚至在我们圣经里面还特别怕我们没有看过罗马人的形象，给你画个罗马士兵的样子，这是和合本做的好事。因为可能在70年以前80年以前，一些中国人不能晓得，不懂得什么叫罗马士兵的样子，是吧？今天我们看很多电影不再有问题，我们的父亲辈祖父辈真的没有见过罗马样子，所以才把你画出来。可是对于保罗来讲，当时听话的人一点没有问题，一讲罗马士兵全副配备，他已经懂了。所以这是 figure speech。 前面几段话呢，告诉你为什么他用这个 figure speech。 这里最关键的是叫做站住。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你说什么站住啊？这个抵挡两个字 stand against， 英文翻作 stand against。 stand 这个字 stand 动词 anti-stand 就是站住抵挡，所以这个是字根叫做站住。而且这个字根出现呢，一共出现4次，在哪里呢？除了第11节之外，还要第13节。他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又一次出现 panoplia， 好在磨难日子抵挡仇敌，这个抵挡又是 stana， 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 stana， 所以要站稳了，又说站稳了，一共4次出现站住。所以你知道根据这样统计，在这段经文中间最要紧的意思，什么叫穿起全副军装啊？站住了，你站住了你就得胜，你不能站住你倒下来就是死亡。这个幅图画很简单。第二点你要注意的， 保罗说这个征战是灵界的，不是主血气的。他说第十一节之后，第十二节他说我们并不是有血气的征战，前面十一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，因为你征战的对象是魔鬼，不是人，是属血气的。他解释我们并不是一种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理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基本上是属灵气的、灵界的。灵界是怎么征战呢？你力气大没有用，大声喊没有用，你以为喊几句话魔鬼就吓跑了，不会的。只有一件事情，你靠着主，在主的里面，你只有一件事情，用他的大能来抵挡。你所有的火箭枪炮对于魔鬼没有用处，毫无用处，这些只能打走肉体的仗，不能打灵界的仗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一定知道有灵界的事情。很多的人企图否定灵界的事情，但你知道吗？到了二十一世纪，最卖钱的电影是什么？最卖钱的电影是什么？是幻想出来的。他们也在讲这个世界除了肉身之外有没有另外的世界，灵异的世界。所以凡是讲到这一类东西，有这种影射，有这种含义，能够超过肉体的限制的，反而是最销路最好的电影。讲到什么埃及的木乃伊啊，讲到什么什么什么骑兵啊，都是灵界的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当心，去看这种电影，你一定要心理防御。你要知道这些事情是黑暗世界管辖幽暗世界的能力，用惧怕来统治人，用那些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难处来辖制人。所以保罗已经讲了，今天我们是跟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前面说的是魔鬼的诡计，魔鬼的诡计跟恶魔要我们倒下来，不是用肉身的力量把我们倒下来，是叫我们灵里面软弱倒下来。犯罪会叫我们软弱，惧怕会叫我们软弱，忧愁会叫我们软弱，人跟人中间的矛盾会叫我们软弱，都不是肉身的软弱，灵里面软弱开始。我说我们信主的人不能不明白灵里的事情，因为当你得救的时候，基督耶稣怎么拯救你啊？开了你灵里的眼睛，叫你看见耶稣基督的真实，叫你看见神的拯救是能够有大能救你脱离罪恶。耶稣的名字就写明了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要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。路加福音、马太福音说他的名字叫耶稣，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那天我们去吃饭，就是我跟这位我的小朋友老朋友去 Caltech 这个 Faculty Lounge 吃饭，这个弟兄很不错，到处传福音。来我们桌子面前服侍的那个 waiter 叫做 Jesus Jesus， 这个西班牙语跟英语不一样，英语里面很少人取名叫耶稣的，但是在西班牙文里面很多人取名叫 Jesus。 他说，我这朋友说，你这名字太好了，这个名字意思，他说我知道神拯救，耶稣的意思神拯救 Yah Save。 他说你还不知道我中 middle name 是什么 middle name 是什么，他说我叫 Emmanuel。 太好了。然后他说，我这个朋友说，这是神学院的教授，他说哦，那你一定知道 Emmanuel 什么意思。我说是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太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信主的人一定懂得属灵的事情，虽然你不那么懂得，但你至少相信我们灵里面所发生的事情。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出死入生，从仇敌手中被拯救出来，从今以后在哪里？在基督里，不是在我们肉体里面。你若回到肉体里面，还是一样经历软弱，经历失败，经历痛苦，经历惧怕，莫名其妙惧怕，晚上这个做噩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活在肉体里面，罪一定会追上你。但是基督耶稣里，罪已经得了赦免， 从此以后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活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保罗说你要做刚强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与那些空中执政掌权者，那邻里的对象是临界的。这里提到执政掌权，你记得吗？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就提到，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提到，已经提到了那些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领袖。他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胜过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胜过了。基督耶稣升上高天，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他的权柄、他的地位、他的能力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 principality， 在这里又出现。保罗虽然讲的是非常具体每天圣徒的生活，但他从来没有把现象界跟背后的灵界分开。常常我们今天西方的二元思想把现象界 phenomena 分离出来了，我们只研究物理，不研究背后灵界的事情，所以才有最早的分法 physics 跟 metaphysics， 形而下形而上，不是二分法的。保罗的思想里面从来都是一致的，你看不见他在背后，你不能看见他还存在。你今天所面见的是人，但是背后是灵界。今天我们做信徒的人不应当觉得背后有个邪恶的力量，因为我们蒙主的保守，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跟我们面对的人中间知道他信主跟不信主的分别。一个人永远活在惧怕死亡里面，因为他被灵界所威胁。信主的人已经出死入生，我不是指着在我们每天工作范围中间把人分成哦，这个人背后有邪恶的力量，但是真的有些时候你会知道这个人背后不晓什么力量，很可能就是邪恶的力量。这个人说话真是说不出一种阴气，因为他背后可能有邪恶的力量。我不叫你去分辨，但你却需要提防。我不要你把人分成两等，有一些人邪恶，有些人良善的，不是。但你需要知道，在没有信主的时候，背后都可能有灵界的攻击跟邪恶的力量。保罗说，我们不是跟空中，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，是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保罗知道，尤其在以弗所，在以弗所干什么？他遇见几个人赶鬼的。在以弗所，保罗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有人拿他的手帕医上他的影子照的人，病人好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保罗，保罗所传讲的耶稣。你记得吧，在那里遇见一件事情，有基士瓦的七个儿子，他们也去赶鬼，他说奉什么？奉耶稣，奉保罗的名。那鬼说哼，一听就外行，他说耶稣我们知道，保罗认识，你们是谁呀？结果几个鬼跳上去把那个犹太把那个祭司的七个儿子制服了，被鬼制服了。你看好不好笑？赶鬼的人被鬼制服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在赶鬼的 exorcist， 生意好得很。那些鬼呢，邪恶的还不多，都是不大有害的鬼，这些邪恶的鬼厉害，伤了他们几个人。所以保罗的名声倒传扬出去了，但保罗知道那不是他。包括遇见这样征战，在我们侍奉主的日子，我也不能说我没有遇见这样征战，但是我很少讲，因为讲了并不造就人。但是我们是遇见并且抵挡撒旦的作为，好多的事情背后有撒旦邪恶的力量，只是我们不会分辨。很多的时候家庭不和，很多时候年轻人用了毒药，用了药品，背后不是没有邪恶的力量。有很多人是完全 innocent， 完全无知的，糊里糊涂上了劫还不知道。有些明显知道他经过征战，他失败了，出不来了，不是假话。很多人他信主之后经历耶稣基督释放他，在这个之前他明明遇见到一个邪恶的力量，而且在那个邪恶的灵界的力量背后，他胜背后的力量他胜不过，一直到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字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经历到这些事情，也明白这些事情，这不是外面的问题，信耶稣不是外面的事情，怎么蒙头不蒙头根本不要去管他，背后是邪恶的力量。我们所面对征战不是跟那些外面教导不一样的人，是灵里面的问题。 灵里面他若是不明白撒旦的诡计、仇敌的工作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在主里刚强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在主里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在他的大能的力量里面，在他力量的大能里面。保罗给我们指出来灵界征战。有一次我去带领一个退休会，是青年人退休会，讲完之后有个弟兄长老过来跟我讲，这里有个年轻人有点问题。我说怎么问题？他说你去看一看。我去看他倒在地上干什么，口吐白沫，全身发抖，口吐白沫，卷曲在那里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我们不晓得。后来我就为他祷告，奉主的名祷告，把鬼赶出去，好了。但是问题不在这里结束。那天下午发生事情，晚上到天快黑的时候，他们跑来找我，又来找我，说周牧师不得了，这小孩子怕得不得了，那孩子大概19岁、18、19岁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他说我们没办法，那时候已经天黑了，他们来找我该睡觉，不敢睡觉，怕得不得了。我说好吧，你住我房间里，他们优待我一个人一个房间。我说你就住这就好了，我不怕。既然鬼赶出去，为什么还要怕？后来我看他发抖，抖得不像样，嘴唇都紫了，怕得不得了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不怕。后来我说这样子吧，我们读经文吧。我很读了很多经文，神爱世人他还是怕，读了很多经文，一直到后来我忽然灵机一动，读了以弗所书第六章。这段经文并不好背啊，但是我说我还有末了的话，弟兄们你们要做刚强的人，然后我把这段读给他听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老实跟你讲，我都不大背得好，背得全。但是很稀奇，这个弟兄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他全神贯注，每一句话都听见。而且我说你读照样读，一个字都不错，跟着我读。然后我说你再读一遍，读几遍，我叫他背，他就一句一句慢慢的背，一句一句背好了，鬼也出去了，不再来搅扰他了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他后来清醒过来跟我讲，他说周牧师你不知道，他说在我里面的鬼，他里面几个鬼，一个叫小气鬼，一个叫顽皮鬼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他说我是顽皮鬼，出去的时候他这个弟兄啊，他说就是一件小事情，我恨我的父亲，年纪小的时候恨我父亲，有个鬼进来赶出去了。那天晚上睡得好好的，我打呼他也没听见，睡得平平安安，不来鬼不来搅扰他。他把这段经文背下来，不容易背的，但是对于他来讲这段经文是救命的经文的。过了几年以后，在一个布道会里面，他在做招待，他特别过来，周牧师你记得我吗？我说我记得，在教会里面好好服侍。他说你记得？我说我记得。我也不提，他也不提，但的确有灵界的事情。我平常不太愿意讲这些话，但真正发生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力气大喊几句话鬼会跑掉。如果你不懂得主灵的事情，鬼欺负你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